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日星期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大开国门，恐怕会引发全球边境政策急转弯。共军大规模绕台，白宫发声，台湾调整防御方案。大陆游客蜂拥至香港和澳门接种外国疫苗。南韩反间谍部门盯紧中共渗透，中共使馆急忙否认。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中国新一波疫情大规模爆发，病逝者剧增之际，中共突然宣布将新冠肺炎改名。外交部在27日宣布边境大解封。有专家批评，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中共打开国门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很多国家都非常紧张。有报道称，全球恐怕会出现边境政策急转弯。北京当局有两个新动作，一个是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另一个是26日深夜突然宣布自明年1月8日起解除入境隔离措施，并有秩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来中国的人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可以来中国，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敢成为民间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终于可以出国了。当局消息发布15分钟之后，国际机票瞬时搜杀量增长7倍以上。中国旅游平台同程旅行27日凌晨零时数据显示，出国签证搜杀量瞬间暴增10倍，而国际机票的搜杀量亦瞬间激增 8.5 倍。出境机票、海外酒店搜杀均达到3年来的峰值。数据显示，澳门、香港、日本、泰国、南韩、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和英国成为搜杀量增长最快的前10名目的地。但是国人不知道，咁不仅冇令呢啲国家感到高兴，反而引起巨大嘅忧心，怕疫情扩散。包括日本、印度、意大利纷纷宣布对中国嘅入境管制措施。日本紧急宣布，12月30日起，中国入境全面筛检，如果检测呈现阳性，必须隔离7日。日本仲将限制中国航班增加班次。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近日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和南韩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抵达印度时若果出现症状或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将被隔离。本月23日，印度出现首宗自中国返乡者确诊，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南韩疾病管理厅21日宣布，中国自16日起被南韩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的名单中。意大利的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网站称，由于中国目前有大量的感染病例，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 Malpensa Airport 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进行核酸检测。目前这项新制度预计执行到明年1月30日。前美国沃尔特里登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分析，中共对新冠肺炎改名的实质目的是为了隐瞒关键的3个数据，就是住院率、重症率和病亡率。而在现在开放国门，实际上就是执行他的阴阳尽阳的策略，将他从国内推广到国外，在疫情控制不住的情况之下，将这个祸害推向全世界。就好像当年武汉爆发的时候，让武汉已经感染的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现在和当初的策略是一样。这样国际社会已经被中共呃过一次，这一次国际社会会否再次遭殃呢？林晓旭表示，现在在国外大面积因肺部感染而死亡的情况是没有的。这样在中共的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国际社会还不了解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变种病毒的传播，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复合的感染。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将大疫区的人群放出来是极端不负责任，或者说是具有极大阴险目的，应该说是赤裸裸的恶意，就看国际社会怎样应对。 中共军方东部战区12月25号以军演为名，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大规模骚扰。台湾国防部共侦获共机71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并侵扰西南空域共47架次，还有中共军舰7艘次。国防部表示，逾越中线侵扰的47架次分别是12架次歼11战机、6架次苏海30战机、1架次彩虹4无人机、6架次歼10战机、18架次歼16战机、1架次运8远干机、1架次运8反潜机等等。若果以侦获数计算，绕台架次创新高，亦是今年最多。台湾空军公布了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德国之声报道称，中共的军演侵扰亦是对美国日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发泄怒火。因为国防授权法其中授权未来五年将无偿援助台湾100亿美元，协助推进台湾军事现代化。该法案还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并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此外，法案另授权美国国务院借贷台湾最多20亿美元，而且需要在12年内偿还的外国军事融资 FMF。 对于中共这次最大规模的军机绕台行动，美国白宫发声谴责北京的挑衅、破坏稳定行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12月26号在一份声明中暗含威胁地提醒，美国将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符合我们的长期承诺和一个中国政策。而在内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没透露姓名的发言人在讨论内部行动评估时说，美国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感到关切，咁破坏咗稳定，有误判嘅风险，亦破坏咗地区和平同稳定。而台湾方面为咗应对中共武力挑衅，将作出大决策。台湾总统蔡英文27号上昼召开国家安全会议，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说明加强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台湾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蔡英文政府将延长台湾的军队义务役役期计划，从目前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台湾军队已经逐渐从实行征兵制转变为一支以志愿役为主的专业部队，但中共对台湾的态度日益强硬，引发如何加强台湾防御的讨论。台湾官员表示，蔡英文的安全团队包括台湾国防部和国安会的高级官员，自2020年以来就一直进行对整体防卫战略的研究。台湾官员称，台湾军事改革将包括加强对新兵的训练，例如引入美军使用的战斗指导训练，加强射击训练，并说新方案计划于2024年生效。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正在研究一项广泛的军事现代化方案，倡导不对称战力的理念，以使台湾的部队更具机动性和敏捷性，更难以受到攻击。中国大陆病例爆炸式增长，导致居民到境外寻找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澳门和香港正在成为他们的首选地。由于目前北京当局仍然未批准任何外国疫苗供中国民众使用，国人注射的主要还是国产的科兴和国药。多项临床实验表明，这些中国产疫苗提供的免疫水平低于西方使用的 mRNA 技术。日经评论报道，中国人正成群结队地越过边境到澳门接受针剂注射，而邻近的香港最近亦放宽了规定，允许游客接受 mRNA 接种。金融时报报道，澳门的接种名额很快就被大陆人预订一空。澳门医院的一位客户服务官员称，自从12月初中国大陆开始爆发疫情以来，他的电话一直就响个不停，近日因感染取消预约的顾客人数亦有所增加。这些疫苗是需要付费，一针是170到210美元之间。在10月， 27岁的中国大陆东莞居民艾薇在澳门科技大学医院接受了他的第一针 mRNA。上个礼拜他回到医院再打第二针的时候，发现疫苗接种名额已经被预订到12月底。杭州居民胡瑞安 Ryan Hu 在11月支付了1200美元的机票和住宿费，为了在澳门科技大学医院接受辉瑞疫苗。他表示想用安全可靠的疫苗保护自己，另外还想接种之后去美国出差，他对外国制造的疫苗更有信心。医学杂志《刺针》1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发现，接受三剂科兴或国药的人群患严重感染的可能性几乎是接受三剂 mRNA 的人的两倍，接受中国产注射的人群住院治疗的可能性亦高出 50%。 同时中国疫苗的试验数据缺乏透明度，亦令人感到担忧。中共在海外广设秘密警察站的话题引发全世界关注。韩联社报道，南韩首都首尔江南区的一间中餐厅亦被南韩反间谍部门盯上，怀疑是中共在南韩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据点，目前正在展开相关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间被南韩当局怀疑的餐厅由中国人经营，从建筑、菜单等外观来看都和首尔的普通中餐馆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经营该餐厅的法人在2018年到2019年净亏损达到销售额的两至三倍，近年来更受到新冠疫情的极大影响，但仍然坚持经营超过六年的时间，这一点引起首尔当局的注意。南韩情报消息人士称，在中共秘密警察局事件在全球引发争议之后，这间餐厅就以室内装修为由宣布明年初暂停营业，这一点亦令人怀疑。更有媒体报道，中方是用美人计来对南韩进行渗透，南韩媒体的相关报道令中方相当紧张。中共驻韩大使馆以发言人名义在官网发稿，称有关报道毫无事实依据，是子虚乌有，说中国海外警察站根本不存在。中方大使馆还要媒体停止捕风捉影和炒作，为加强中韩的理解和友好感情多做事等等。但南韩反间谍部门目前已经对此展开相关调查。中共在海外设立多个秘密警察局，早前已经被不断曝光和报道。荷兰、爱尔兰等12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法机构亦已经对此展开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